感谢主哈，很好的诗歌，盼望我们的心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面前。原来前面那一个那个时钟哈没有了，我得看着时间哈。好，很感恩哈，今天和大家分享圣经里面的话。那今天我选的这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了。那我给今天信息的内容就给了一个题目，叫做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那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先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圣经。那如果没有也可以看 PowerPoint 哈，那你会看到我的 PowerPoint， 我把这一段经文就分了三个小段那样来讲的。那所以有一些字我也是用红色的字体 highlight 了，或者是用黄色的这样 highlight 了。那你会看到这一些都是重复出现的字哈，也是今天为什么我讲这一次信息的题目叫做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哈。我们一起来读完这八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一段的经文哈，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的了。那看上去哈，就是里面讲结果子，多结果子，其实它从我的 highlight 上面有三次出现哈。不过我想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不单是讲多结果子，而重点也是有讲一个常常出现的字，就是藏在我里面，或是藏在主里面的。所以我为什么要今天就把这些重复的字合在一起，叫做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那其实讲到结果子，你要是在教会有一段时间，会不会觉得结果子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灵的词语啊？有没有在教会久了，有一些词你好像只有在基督徒当中讲，在教会讲，大家是明白什么意思哈？所以这里讲的结果子，就是从实际上哈一棵树结果子来反照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结出属灵的果子那个方向了哈。那你讲到结果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哈，想到结果子，那就是要做事情啊，要有行动。无论是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主了，你说什么？结了福音的果子，是不是？还有就是你去关心别人，你去关顾你去为别人代祷，那我们会说结了爱心的果子，或是我们结了祷告的果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结果子的时候，其实都是感到我们和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什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无论传福音、关心别人甚至为别人祷告， 也是实实在在有一些行动上的事情。我不是说有行动不好啊，都是对的，神也希望我们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哈。可是我只是想到今天讲约翰福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借着葡萄树和枝子这一个的比喻，其实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和主的关系，我们是与主联合的。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段经文重新思想，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和主的关系，从而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能够将主的生命能够显出来。这里讲的结果子不单单只是结果子，而是多结果子。多有果子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一个丰盛的，所以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像主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一个的活出的时候，很关键在于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有没有藏在主里面的，不是我们勉强去做事情，或是我们单单凭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而多结果子的时候，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像主耶稣那样的属灵的品格，能够叫神得荣耀。所以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关于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我有三点要和大家分享的。那第一点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部分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三节的经文。那其实我给他一个题目，一个小题，叫做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的关键是什么。那其实关键就是认识主是谁，主做什么，神父神做什么。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第一节里面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他一开始讲的时候是表明主是谁，父是谁，他没有一下子就讲到枝子，所以要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藏在主里面，他一个关键点就是要认识主耶稣是谁。主说我是真葡萄树，在约翰福音里面哈让大家能够思考一下，还有七次主耶稣讲到我是。记不记得啊，在整卷福音书哈，那其实我都常常有这些提问的时候，能够 trigger 大家去想一想约翰福音这一卷书里面讲什么哈。想一想主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前面六次的我是什么哈。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门哈，或是羊的门，还有我是好牧人，还有什么那在十一章里面讲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那其实原来他就是我是复活和生命了。还有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最后到了15章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他用真葡萄树这一个比喻来代表主自己。那为什么要用葡萄树啊？那我想哈，圣经没有讲的这些，所以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葡萄树，那可能是犹太人比较熟悉的一个植物，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葡萄园，有很多的酿酒，一讲葡萄树，犹太人就知道是什么。可是另外一点的时候，我们讲到葡萄树，那其实这是一个植物的时候，它有生命，它有供应，它有结果子。然后我们看到这里讲为什么是真葡萄树，因为其实第五节主会说我是葡萄树，那这里强调哈，主说真葡萄树的时候，那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可能想到旧约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哈被比喻为葡萄树的。你要是读诗篇80篇第八节，或者是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这里都讲到神期望以色列人能够结好果子，可是他们反而结了坏果子，背弃神哈，所以被主所毁啊哈。 所以当主耶稣讲他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是能够结出啊，和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民族没有结出的一个果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是让大家就是让人的眼目就是定睛回认识主是谁。所以啊，主是真葡萄树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棵是有生命力有供应来，它是供应一切的源头，所以一切都是在乎主的。所以这里没有讲枝子的，我们先认识到葡萄树主是谁的时候，后面才讲到关于枝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最关键的就是有供应有源头，这一棵葡萄树枝子是连在这一棵的葡萄树上面，有了一切的供应的源头，一切都是在乎它的生命里在乎它。所以讲到枝子的时候，就讲到关于与这棵真葡萄树与主的真的联合了，所以才会讲后面关于结果子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就是在主里面多结果子的一个关键，就是要认识主是供应者，他是生命的源头。那跟着说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你就会看到他就讲到父神，他没有说他自己，没有说主，主是真葡萄树，父神是栽培的人。那大家有想过栽培这个字哈，就像修理修剪花园的人，因为他后面就讲到关于修剪的事情了，所以对那些葡萄树的枝子要修剪。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修剪的人是谁，是神自己。怎么修剪，如何修剪，一切的主权都是在神的手中，而神说了他一定他就修剪干净。所以关于修剪，关于葡萄树，为了让大家有一点的印象，关于修剪，因为修剪是很在这一小段的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来的。我在网上找了一个葡萄树的图片，大家看到，你会看到这是结很多果子的葡萄树了，那这一棵就会有一个简介，你会看到葡萄树上面有主干，有很多枝节，它在每一根枝上面有一些这样的节点的时候，节点它就会长出花叶子，还有这些藤蔓就会结果子了。那讲到修剪的时候，为什么要修剪呢？因为犹太人是很懂得怎么种植葡萄的，那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也不是真实的有种植葡萄的经验，我们可能有做过修剪或者是管理我们的花园这样的意思。可是葡萄树它本身是一个藤本植物，你要 Google 一下，网上都说的，所以它有很多的藤蔓，有很多的叶子枝子，它就会任意生长疯长，所以很需要维护的。这是网上面讲到关于种植葡萄树的那一个一些的知识上面讲的，所以一定要修剪的。那我们再回来再看看，我又看了另外一些的参考资料，关于修剪在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些的背景，关于怎么修剪葡萄树的枝子的方法，那大家听一听。那因为这些背景，那你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关于修剪的事情了那样，他就会说葡萄树的枝子有两次的修剪，一次是在春天开花的时候，它有几个步骤的，它会将茂盛的枝子的尖端剪去。所以就像就是这个枝子它有一些的尖的地方本来好好的生长，可是它要剪去的时候，免得它长得太快了，也免得它太长了被风吹断了。还有一些葡萄，它有花，它有长花啊，有叶子啊，这一些 他说有一些长得他要修剪，剪掉一些花一些叶子啊，那样使得剩下来的可以长得更好。还有呢，在葡萄树的主干上面，它也会长一些枝节出来的。可是这一些枝节呢，它会吸取那个葡萄树的枝叶和那个主干的枝叶。可是呢，它就会太多的时候，大家就抢营养了，所以有一些也是要剪掉的。那所以在这些的参考的资料里面，讲到一棵葡萄树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结果子，多结果子，一定要经过修剪的。那这是正常一个我们怎么种葡萄树的一个的方法来的。还有呢，它有第二次的修剪，就是当结完果摘了那些葡萄之后，冬天的时候呢，那也会将那些枝子和一些可能不结果子的，或者是上一季已经结完果子的，下一次季不再结果子的枝子会除掉哈。所以它都是保证明年有更好的能结更多的果子。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葡萄树的种植修剪的过程。可是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哈，他说父神是栽培，就是修剪的人，所以他怎么修剪呢？不结果子的就剪去，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然后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他这里讲到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这是肯定的，就是一定会修理的。那我们现在来看枝子了哈，那因为后面的经文说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信了主的人要结果子，要结更多的果子的时候，一定会经过父神的修剪。而这一个修剪它是有目的的。而在这里为什么我说就是信了主和主相连的人要面对父神的修剪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我用黄色 highlight， 他说修理干净和第三节已经干净了。那你会看到第三节你说因着主讲给我们的话我们已经干净了，那干净了，那为什么第二节他又说修理干净呢？其实他两个字，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动词，都是同一个字来的，只是不同的形态。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之后，在主里面一定主会在借着父神哈，父神在我们里面一定会修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那前面第二节一开始说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很多人因着这句话他就想很多的问题哈。那我想最关键的这一点就不要引进到就是一个得救的问题了哈，因为这里不是讲关于得救的问题。可是我也会很多时候会想，诶，怎么又属主的人他又不结果子呢？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后来我没有再往这个方向来想，因为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明白，我们在枝子在葡萄树上，我们是枝子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父神的修剪，一定会修剪的。至于如何修剪，那不是我们说话算的，还有什么时候修剪也不是我们说的算的。所以我想我们常在主里面多结果子的关键，除了知道我们所连的是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之外，还有我们要知道枝子一定是被神修剪。一个属主的人一定会面对神的修剪。当我们有这个知道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遇到的事情里面，我们会看 是不是主借着这一些的事情来修剪我们。很多时候哈，我们会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啊，有一些是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很多按着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不过有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们借着这一些的机会能够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地方主要修剪我们，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所以讲到修剪的时候，我盼望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神的修剪，只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察觉到，可是我们在那里挣扎。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有一节，我们也常常拿出来关于如何管教儿女的经文，这里讲的就是父亲的管教，因为是所爱的，他才会敢管教。在这个管教，在一个修剪里面，有神的爱在里面的。所以第十一节里面讲，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在这里，在被修剪、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开心，我们会觉得愁苦。可是我们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必经的阶段，神一定会做的时候，那我们反而回到神的里面，能够慢慢去明白他要我们管教我们什么，学习什么属灵的功课，能够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丰盛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供应是从主而来，这一棵真葡萄树而来，我们是有这一个生命的供应的。还有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修剪我们，管教我们，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时间，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那么我们可以在他的管教里面，我们可以思想省察，不要浪费了这些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说有的属灵的功课你这一次没有学会，你仍然要学的，因为这是神让我们学的属灵的功课。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不想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受苦的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有面对很多的难处，那其中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的属灵的功课神让他学习的，可能一次没有学会，可能他第二次又面对同样的一个的难处，总是到一个时间他学会了，神才会放手。都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明白，所以我们安心在主的手中。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当讲到主是谁，还有神的主权修剪的时候，我们接着，然后第四节，其实第四节和第五节两节的经文是很类似的。第四节他就讲到，因为他要讲关于我们是之子了哈，就讲到我们了。他第四节一开始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我用英文，我打了英文的经文出来哈。这一个藏在我里面，那其实他用英文或是原文的意思，他是 abide in me。 那有一些中文的翻译是指住在我里面，他不是用藏在的，他是用住在或是在所以当他用住在 abide in me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是在我们所有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是一个单单的一个关系就是有这一个地位了我们在主里面这一个地位，他是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他包括我们每时每刻， 任何发生在我们的事情都是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来掌管带领的。而且你会看到你们要藏在我里面的时候，它是用一个命令的时态来的，不是命令没有选择的，就是要藏在住在主的里面。然后他说我也藏在你们，那这里讲的就是主也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没有办法命令主在我们里面，可是主真实的在我们里面的，这其他很多的经文，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主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这已经是事实来的。可是他要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的时候，他就是让我们有这一个在主里面的地位的时候，同时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能够真实的经历到我们要在主里面各样的经历。那怎么叫做藏在住在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事情，它不是具体的做什么的，他就是说我们一切都在神的管理当中。简单说一点，就是我所想我所做有神在当中来掌管，我所做的是荣耀神，就是我在神的管理当中所有的它包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啊，虽然我们有这个地位，可是我们很容易好像又跑出去了，好像感觉上又没有在主的里面了那样。所以这里讲的要藏在主的里面，不是说凭我们的感觉，他有这一个事实的地位，因为我们信主与主相连了，可是也给我们有力量，有主是那一棵葡萄树，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有源头去活。那还有就是要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的主动性，我们要愿意藏在就是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就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主？不是说我自己现在也是在学习，凡事不要以为我能做的事情我就不用寻求主的带领了，我觉得好的事情我去做了，我就忘记了其实是神掌管，或者是我遇到不好的事情我才去寻求神。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或者举一个例子哈，我去巴西的时候哈，就跟一个姐妹在分享一点事情哈。大家都懂得哈，有没有听过有半杯水，一个测试人是什么性格哈，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人哈。就是说要是桌面上放着半杯水，你怎么看这半杯水呢？那那位姐妹，她因为她是一个很负面，就是她没有想，我认识她比一段时间也没有想到她是那么负面的，所以她看到半杯水，她就觉得怎么只剩半杯水？那我们平常都说这个可能是比较悲观的人我看到半杯水，那我觉得很好。有半杯水，那我可能是比较正面的人。可是姐妹问了一个的问题，她说属主的人怎么看这半杯水？她说属主的人不管这个半杯水怎么样，她知道神一定有供应，那就安心了。无论你积极看法消极看法都不重要，这是你个人的看法，最关键的他知道主在当中会供应，然后他就安心了。这时我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列王记上就讲到撒勒法的寡妇的一个的经历，他真的是经历他的坛里的面不会缺少，瓶里的油没有短缺，就像神告诉以利亚所说的。那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无论是顺境逆境，好的情况不好的情况，那我们都知道神在当中，那我们就可以安心，能够 知道交托相信神在当中的时候，那我想就是我们愿意藏在神的里面，藏在主的里面。那这里就讲到说，藏在他里面的就多结果子。他不是做什么，当你的眼光还是专注在神，神掌管你一切，你安心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有那一个安心平安的流露，不在乎你做什么的，它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的。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都很熟背经句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没有了，你没有让神在你的掌管你的一切的时候，其实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他当然用枝子，如果不藏在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的。那我们这个比较容易明白，那只有枝子没有供应的时候，没有那个联合的生命的时候，自己不结果子，甚至结出来的都是自己的果子，不是神所喜悦的果子。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不是做事情的问题，就是想一想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离开了主，没有看重和主的关系的时候，将那个聚焦点去做定，专注在做事情的上面。这是我们现代人或者是现代基督徒很容易犯的一个的问题。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里，也是我自己因为事务繁多很忙碌，所以有的时候就顾着我要完成我要做的事情，一个教一个，反而是忽略了我和主，我是不是住在主的里面，让他来用我这个人来做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我完成事情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可是都不是说主希望我所做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了。所以借着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再去思想，也学习谨慎，我们要有住在主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所有的方面，所有的时刻，这些真实的经历。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好像离开了主，可是我觉得因为刚才讲过，有修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当提醒的时候一定要回转，回到神的当，神的回到主的里面，真的寻求主掌管一切，掌管一切的事。所以他这里用的是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他用了命令的方式，没有说做什么的，就是在主里面由主来掌管，这是一个经历了。那最后一段的内容，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那就是讲到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的一个的目的。所以我这里用红色来 highlight 了一下，这里讲到人若不藏在我里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刚才说 abide in me 是命令形式，命令的语态来说的，没有选择。这里若，如果，是不是有选择啊？你觉得？所以有的时候你读这一些经文再去这样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神也很怜悯我们，他没有强迫我们。所以这里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能想到其实这也是关于到我们自己如何来选择，如何来立志。他只是提醒我们，如果不藏在不住在主里面的时候，被丢，就像那个枝子被丢在外面了，没有什么用途了，那其实就是我们没有不被神所用了。所以如果我们藏在住在主里面的时候，那其实神的话就会应许，我们就会真实的经历到结果子的不是我们，我们更真实的经历到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第七节他说，如果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里面讲到神的话，还有就是关于祈求祷告。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读神的话，祷告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来的。所以我们要藏在主里面，神的应许就是他的话也藏在我们的里面。那意思就是他的话会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引领我们，使得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想什么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判断来考虑，而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的时候，神自然就为我们成就，这是应许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说读圣经我读不明白啊，这是真实的哈，就是读不明白。可是我想读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原因，可能那些词太多，那些名字太多，地名太多，有的时候是太绕口，有的时候觉得哦，它不是表面的意思，它又有里面属灵的意思，我不明白。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神的话的认识的一个的阶段。可是要想一想，我不明白神的话有没有是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主的里面，让主管理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习惯，管理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想神的事情，方向是愿意顺服按着神的方向来讲的时候，这里讲得很清楚的，主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主会做他的那一部分的。我们老是觉得我要做我的部分我做不到，可是我们要想到主父神他会做他做的事情，我们做我们的，就是常住在，就是住在主里面，将我们交托给神。所以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那一个的目的，就是荣耀主。所以这里讲到你们多结果子，这是很正常的，就会有一个生命的流露，不是说只是单单做一点什么事，做一个什么事情那么简单。所以盼望神有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他就成就他为我们所求，他就可以使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我们明白我们多结果子有丰盛的生命，不是我做什么，是主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而且目的是使神，使父神得荣耀。所以也帮助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离不开就是做事情了，因为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啊，那样要做决定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在想的时候，不要单单只是看那个结果来判断事情是不是有神的祝福。我们盼望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反而是省察我们是不是在主里面，我们的关系和主的关系如何，才是那一个的源头。因为我们很习惯用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在评估的上面都是用数字来说话的，就是你赚了多少钱在什么公司工作，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那其实在教会里面，以前我常常听说有的教会他评估这个教会好不好，就按照教会有多少人，人数如何奉献有多少，所建的教堂的外表如何，那这些很天然的人的想法来的 quantify 事情。可是这也是我们很习惯的，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在主里面的时候，不是用我们天然习惯的方法来去判断，而是想到是只要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做我们的部分，主我们的父神也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和供应，他会修剪我们，使得我们就会多结果子来荣耀神。这是盼望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和主的关系如何，免得我们忙忙碌碌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反而有很多的忙碌和因着忙碌而引起的情绪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活不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最后我或者用一个见证作为我今天所讲的内容的一个的总结。这是一个宣教士的见证来的，这是一位女宣教士。她年幼的时候是跟她的爸爸在内蒙古的地方生活，因为她的爸爸是在内蒙古的一个宣教士的，那后来他们离开就回美国了，所以她从1953年开始蒙神的呼召在香港做服事做宣教的，他的名字叫许德里宣教士。他是一个美国人来的，所以他讲他有一本见证书叫做随时候命，其中有一段就讲到他自己在服事主的时候有两个原则。那其中一个就讲到他觉得有他自己没有预备好去香港的宣教工厂，他觉得我这个人的脾气，我这个人不耐烦的这些个性没有胜过，那我去到香港怎么可以像一些有上瘾了的瘾君子说神可以改变他的恶习呢？他在为着这个事情来挣扎。可是有一次他在神面前去思想的时候，神借着一段经文提醒他，神一切的能力都在基督里，而基督借着他的灵住在我里面，那其实意味着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就是看到从主基督里得着一切的所需的资源。所以他在那一刻知道神给他有一个保证，他拥有了所需的一切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我想一个盼望。宣教士的这些的见证能让我们思想一下，不是看我们自己行不行，而是看到我们是与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供应。那还有一个原则这一位宣教士说，我们服事的时候不要用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为神做什么工。其实重要的其实是想神借着我们做什么工。所以你会不一样的，我为神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尝试会忙碌，可是很多时候刚才说的意义不大。那个后面就是很容易就变成了草木和芥。所以我们如果信靠神，看神借着我们做什么的时候，神自己会成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结果，就是这个生命，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神得荣耀。所以盼望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记得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不要把那个位置调转了，就是枝子做枝子的事情，就是住在主里面，在葡萄树上保守自己，主会做他的事情，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父神会做他的事情来修剪我们，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丰盛，能够 荣耀我们的神。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常常保守我们自己，住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光景如何，你会修剪我们。这是你说的话，盼望我们在你的修剪当中，我们能够得光照，我们愿意回转，能够离开不讨你喜悦的事情，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而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也求你帮助保守我们的眼目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是枝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连于你，我们要与你联合，我们就得着丰盛生命的供应，那一个的源头，使得不是我们在想、在考虑、在挣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安心在你里面，就会尝到你的丰盛。借着你的话，借着你所成就的事，我们能看到你的丰盛，我们能享用你的丰盛，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自然地流露出主耶稣基督您的生命，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保守我们的心，在我们个人心里继续的动工，继续你的工作，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合你所用，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愿主保守我们的心，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